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刘江。我们接下来呢要谈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在墨尔本的街头艺人。相信说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多听众朋友的脑海里呢都会出现一些他们看到的景象哈。那其实不仅仅是在墨尔本，在悉尼啊，在其他一些大城市啊，甚至其他国家的一些大城市当中，我们都会经常的看到很多非常有水平的这种街头表演哈，各种各样的表演是五花八门，眼花缭乱。今天我们要请我们的特约记者松子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在墨尔本了解到的一些街头艺人的故事。松子你好。
刘江老师你好。
非常欢迎参与我们的节目哈。那你为什么会对街头艺人这样一个话题感兴趣呢？
其实就是因为我每天在上下班的时候都会看到在大街小巷有这些街头艺人在表演，而且他们的这种表演形式也是五花八门的，比方说有拉琴的，有唱歌的，有画画的等等。而且我在每一次看到他们的时候，很多时候我都喜欢静下来站在那儿跟他们聊聊天，在跟他们聊天的过程中就会发现说，这些人我们平时只是路过他们，但其实他们的身上都有各种各样的故事。不一定的什么时候你会发现，哎，他并不单纯的只是一个街头艺人，很多时候他可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艺术家，但只是因为他在街头并没有被大家所注意到，所以说大家也并不知道他的故事。所以我今天很想分享几个我真正的去跟他们接触之后了解到的他们的故事。
不过我们得先说一下，我们在这说的街头艺人是真正的一门技艺啊，或者唱歌，或者是弹琴，或者是拉琴啊。但是我们也见到过一些，比如说坐在街头拿个小盆在那敲啊敲啊，也唱几句啊，但是好像唱的也不太好的那些人呢，跟我们今天说的街头艺人还不是特别一样，是不是？
对，不太一样。我第一个想说的呢，是一个来自意大利的一个小伙子。我当时认识他的时候，他才24岁，非常年轻。当时是在 Swanston Street 上，
墨尔本中间的这条主要的街道。
对，墨尔本的主街道上在作画，但是他的作画和一般人就我们平时看到的作画不太一样，他是用废弃的那些瓦楞纸板，就比方说我们家里买了什么家具啊，它外面有一层
包装箱，
对，包装箱用它来作画，所以我觉得很奇怪。而且你远远的看过去是地上全都是碎屑，这些瓦楞纸板的碎屑，所以我就停下来看他在做什么。其实呢，他是在用一个刻刀在这个瓦楞纸板上在雕刻类似的形式。然后因为在雕刻的时候，他这个瓦楞纸板很大，那我走过去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在雕什么，于是我就停了一会儿看他在做什么。等过了一会儿之后呢，你会隐约的看到说，哎，好像是两个人骑在摩托车上的一个画面。他整个雕刻之后呢，他会用油墨再进行一层刷一层油墨，所以到最后的话，整个画面是一个相当于凹进去的阴影的部分，能看到是两个人骑在摩托车上。于是我就问他，我说这两个人是谁呀？我以为是他和他朋友啊，或者说他的亲戚之类的，结果他跟我说他也不知道。我说那你这幅画是只是你的凭空想象来做的吗？他说不是，这是一个根据一个老照片来进行创作的。我说那这个老照片是你家族的老照片呢，还是说你的身边的朋友的老照片呢？他跟我说这是他从世界各地的这个像二手市场搜集到的老照片。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我当时就觉得说，这个很年轻的一个小伙子，他的有一颗很复古的心，因为他就觉得说，哎，这些散落在各地的老照片，你不知道上面的人是做什么的，你也不知道他们现在还是否活着，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所以这种不确定性让他很兴奋。所以他想说把这些大家可能都遗忘的老照片重新的焕发出一种新的活力来，所以他就创作了这样一种艺术，
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艺术形式哈。用瓦楞板的这种包装箱来作画，而且呢画的都是以前的他收集到的生活在大概几十甚至上百年前的这些人物的照片。
对，
那你说你认识他的时候才24岁，也就是说后来你跟他还一直保持联系吗？
因为我有他的邮箱，所以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联系。
他是周游世界去吗？
对，他有周游世界。当时呢他是在定居在墨尔本，但是最近的话我看他好像已经不在墨尔本了。他其实是在意大利的一个小镇出生的，然后之后呢他是在佛罗伦萨的一家美术学院进修过，之后又来到了墨尔本。当时我就问他，我说那你为什么会选择来到墨尔本呢？ 他说因为墨尔本的这种多元文化和这个艺术的氛围特别的浓烈，
嗯，
而且能够给这些艺术家们一些发挥的空间，这也是他特别喜欢的。
嗯，真的是哈，没想到墨尔本把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这样的艺术之都的做艺术的人都吸引过来了。他说的这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就是这儿给了他很大的艺术创作的空间。
对，是的。
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以前采访的艺术家也说喜欢澳大利亚，喜欢墨尔本，就是因为这边没有什么所谓的正宗的流派，没有什么你一定要按照什么样的传统来进行艺术创作，而是给了每个人去尝试自己新艺术的空间。
对的，没错。而且这一点呢，我会发现它不只是在意大利的小伙子身上体现出来，真的是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来到墨尔本这个艺术之都进行自己的一个展示。
嗯，
就像我接下来可能要说的一个故事，他是一个来自美国的黑人音乐家，他真的是一个音乐家，因为我之后在网上有去搜索他的故事，会发现说他在美国是一个还蛮有名气的一个黑人的音乐家，而且他有创作过自己的一个以他为命名的一种音乐形式。
嗯，
对，非
常，他也来到墨尔本在街头表演。
对，他也来到墨尔本在街头表演。
你也是在街头跟他偶遇？
是的。
哦，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他的故事。
好的，当时我遇到他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唱歌。那唱歌的时候呢，因为我很少见到说这边唱歌的人会有很多人围着，而且他不仅是有人围着，还有人在他面前跳舞，就说明他的这种歌声他是非常的
有魅力，
感染力真的是。虽然说我觉得墨尔本人是天生乐观的那种哈，但是在这种街头自嗨的形象还是蛮少见的。于是我就停下来等他这一曲做完了之后，所以我就跟他聊了一下，就发现说他是一个来自美国的一个艺术家。那他不仅是说在唱歌方面非常的有造诣，而且呢他自己也创作了自己的喜剧形式，他是创作了一种叫做正能量喜剧的形式，并且呢他是在墨尔本的这个喜剧节上，每一年的喜剧节上几乎他都有参与。
这个喜剧形式还有叫做正能量的喜剧形式吗？
对，这个是他曾经被媒体誉为说显示出多元文化的世界观理念，并独创了滑稽表演风格。并且开启了正能量音乐的表演形式。
我还以为正能量是我们中文里独有的这个词呢。
好像是全世界共用的、
啊、
对，一个词。
好，那你跟他聊了之后了解到他什么个人的故事吗？
当时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是有了25年的丰富的舞台经验，因为那个已经是大概2年前的时候了，对，现在的话估计会更长的，而且他自己也有很多的专辑所出来，有一些歌在他们当地也是非常的脍炙人口的。我当时在网上有搜索他的一些歌曲，有一句歌词给我的印象特别的深，他翻译成中文就是说，我的愿望就是成为最好的自己，跟随我的心并长到真正的命运。当时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因为他在街头也唱了这首歌，我对这句歌词印象非常深，于是我就过去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会想到说去创作这样一首歌哈。他的想法呢就是说，因为他身边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在生活中有遇到了困境，所以他希望说通过自己的这种形式去让大家重新焕发对生活的一种憧憬吧。
重新抱希望哈。那他为什么要到澳大利亚，要到墨尔本街头来当这种街头艺人？
因为他觉得说，他虽然有参加过墨尔本的这个喜剧节等等的，那参加喜剧节的时候会有一些人去到他的这个场里面去捧场哈，去听他的这个喜剧，他有脱口秀的表演，但是呢他又觉得说这只是一个非常少一部分的人，
非常有限的空间。
对对，非常有限的空间。所以他也希望说在这个时候在平时的时候也会让大家去欣赏一下他的这个表演。
也就是说他是来参加喜剧节的演出，然后在不演出的时候就走上街头去和大家交流，用自己的歌声来表现自己。
对的，没错。
太有意思了。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们所有的人在路过他的时候都不会想到说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音乐家以及喜剧演员，平时的话我们可能要付50刀60刀去
才能欣赏到，
对，才能欣赏到。但实际上我们在街头就能够去欣赏到他的演出了。
平时走在墨尔本的街头，我相信在悉尼啊，在其他的城市也都是如此哈。如果看到一个街头的艺术家表演，我们真的应该像你一样驻足去观赏几分钟哈。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因为太忙太匆匆，就忽略了身边很多的风景哈。那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中国的留学生也都是有着很高的表演技艺，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在墨尔本街头来表演，是吗？
对的，没错。
嗯，
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前几年的一位中国留学生，他的艺名叫做地铁。
嗯，
我相信在很多老留学生的心里都还有着印象。
你说老留学生要看多老的留学生了。
啊，是的，是的。前几年的留学生当中会有印象。
嗯，
他是常年是拿着一把电子琴在街头弹这个中国的歌曲、中国的流行歌曲等等的。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当时我还在打工，有一天打工出来的时候，非常寒冷的冬季的墨尔本的街头，突然听到一曲来自中国的，我忘记是什么歌曲了哈，是中国的一个流行歌曲，顿时就让我唤起了那种想家的心，就觉得，哦，我在这里都能听到中国的流行歌曲弹奏的钢琴曲啊，电子琴曲，非常的有感触。我每次路过他的时候，我都经常会看到说有中国的留学生停下来在跟他聊天啊，说地铁你最近怎么样啊，今天是不是特别冷啊。有一次呢，我也是看因为天气很冷，我就买了一杯奶茶给了他，我们之间没有任何说话，因为他仍旧在弹琴，于是我就把奶茶放在了他旁边的地上，他继续在弹琴。那个时候就是觉得有一种默契感，同为中国人，同为留学生，共同欣赏一首音乐的一种默契感，我觉得非常的好。
所以在街头上的这些艺人还不仅仅给我们带来的是一种简单的艺术享受，也不仅仅是街头的一道风景，而且更多的时候会带给我们很多的温馨，
对，会带给我们一种共鸣吧，情感上的共鸣。
相信听众朋友们听了松子的介绍之后，以后在街头路过有表演的艺人的时候也会多看几眼。非常感谢松子给我们做的介绍，谢谢你。
谢谢。